那么现在为什么要讲律法呢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不要忘记啊，现在神的目的是要在，因为现在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你看见了，所以后来神遇见这个遇见什么？神遇见这个摩西的时候，然后呢，神就启示他自己，神说他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么这个就把整个在创世纪里面，从亚伯拉罕到现在，从一个人到一个国，到一个家，到一个国，那整个历史讲清楚了。这条线什么？这个线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。那么亚伯拉罕这个摩西一听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，他就蒙上了。摩西是有头有脸的人，他是埃及的王子了。但是一知道说神现在要记，神没有忘记他自己的旨意。那个约是跟亚伯拉罕约的，也跟这个谁约的？以撒也跟这个雅各约的。但是他的后裔好像都忘记，在埃及养尊处优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吃过苦的，所以才人口那么多嘛，所以你知道他们才要把这些以色列人就丢到河里面去，所以尼罗河对于埃及来，对于以色列来讲是死嘛，所以摩西是从水里拉上来，他其实是出死入生的，这是摩西的意思，从水里拉上来的。所以在这个情节就证明以色列人太多，对于埃及根本是威胁了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神把以色列人寄养在那里，现在怎么样？神又把他带回头了，就好。那么现在神要教育他们。那么好，既然神在他们那里有一个旨意，要他们做神的代表，既然要为神掌权，那么好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他们没有得着生命树的果子，他们得着什么？还是知识善恶树果子，他还是罪人嘛，所以以色列也是罪人嘛，他们是善恶树果子。但是到底不要忘记啊，这个果子你吃进去以后，表示你对善和恶有知识的，因为这个树是善恶知识的树，你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，你有这个知识。那么所有的人都有这个知识，以色列人也有这个知识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什么叫好，什么叫不好？当一个人昧着良心的时候，他可以把很多不好的变好，可以把许多歪理不合理的一切都把它合理化。那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们不要说什么人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我们都经过这些过程，我们知道的。有的人说我凭着良心做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良心受你知识的影响。一个从来没有受过教育的人，他的良心和我们来是另外一个，有的跟知识有关系，良心是我们自己。还有呢，如果你知识你书读的越多，你书读的越多，你六法全书读的越透，你又知道里面的漏洞在哪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今天问题了。你说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不对？所以等到有的时候，你看有的人说我们讲大是大非，那什么叫是，什么叫非，对吧？你到时候即非可以成是的。你看你们，你讲的太多太多，一百遍你谎话你就变成真理了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个本领自我催眠，你知道吗？今天的难处在哪里？今天的难处不是大家不知罪，大家都知道，但是呢，在没有律法以前，神你知道最早神当初的目的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圣灵进到我们的灵，那么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会，因为圣灵啊是有位格的，所以呢，你看见圣灵是有人格的，圣灵是有思想、有意志的，所以他自然的在我们在这个里面呢，他就怎么样呢？就把它涂抹在我们，就是恩膏嘛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因为我们这个机关的灵是个机关，所以你就产生感觉了，那感觉好像被膏油涂抹过的一样，所以这就是圣经里面新约所说的恩膏嘛。还有恩膏所产生教训，恩膏所产生教训，结果恩膏怎么产生教训呢？意思是说，当我们的灵啊，这个灵里功用有三部分，一个是良心的功用，一个是直觉的功用，一个呢是一个交通，就是敬拜的功用。所以你看呢，今天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圣灵有旨意，圣灵有感觉。所以他把恩膏涂抹在我们里面，所以你就会产生，这个就产生了直觉， 这就是恩膏的同盟，这是直觉。但直觉，你有这个直觉，你说不上来。所以现在呢，你来到深处，你来到神的面前与主交通，你坐在主脚前的时候，圣灵就开始做翻译的工作了。慢慢的，哎，你就懂得的了。所以现在呢，因着你在主的脚前有了圣灵的解释，现在你就知道那个恩膏的教训是什么。所以然后你按照恩膏的教训，你怎么样呢？就住在基督里面，那就是住在灵里面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的良心呢，就变成非常非常的这个灵敏了。所以神是把他的律法，他神有没有律法？当然有律法。神是把他善，什么叫善？什么叫恶？善就是把他善，就是跟所谓的至善就是神的标准了。没有神是最，神是善的源头。所以现在就是说，现在什么是善？当初最早的律法不是死的，不是死板的，不是。最早神当初的目的，就人一吃了生命树果子以后，那么人有一个，因为什么是圣灵来管制我们的灵，然后我们灵管制我们的魂支配我们的身体，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证明我们受圣灵的管理啊，圣灵管理就被圣灵掌权了。但如果圣灵掌权的话，当然是圣灵说的算才对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那么这个代表神的标准嘛？什么是神所喜悦，什么不神所喜悦，这是神的善。所以你如果要真，你要知道什么叫善，什么叫恶的话，那么最高的知识就是这个知识了。那么这个知识当初神是把我们是什么？你吃生命树果子以后，自然就加给你的。这个并不，这个不，这个自然就加给你，因为这生命就是人的光了。这光里面当然有知识了，这个知识当然是善和恶的知识了。那么什么善舍，什么是什么是非的知识。所以在没有降律法以前，你看见有一段的时间很明显的，那么今天人是不是就没有律法了？还是有人不是无法无天的，不要忘记。但是后来为什么人无法无天呢？因为那个时候神还留下灵里面还留下了良心，这个良心呢就做了人的喊话者。所以一个人再犯罪，再这个犯罪，就这个可以说无恶不作，他到了半夜的时候，良心对他说话。所以良心可以说是神给留下人最后的喊话者。如果一个人良心泯灭了，一个人起头把他良心烫过，良心一泯灭，那真是没有希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律法，法律要制裁人，到了法律要来制裁人，已经是悲哀了，你明白吗？但是在神创造人以前，神为什么给人一个最大的尊贵？什么？那个律法应该写在我们里面。那个神的律法就是神的标准，那个善，那个标准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什么可做，什么不可做，那个律法应该是写在我们里面的。但是现在很可惜，因为人堕落犯罪，那么在没有律法降下来以前，人是凭着良心。所以良心就变成他的律法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对待一个人，你看见就是你是不是现在你虽然你吃了吃是善恶是果，但是到底灵里面有一部分还没有死，那一部分就是挽回拉回的力量，那个提醒的力量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弟兄姊妹借着各种环境，等到一个人无恶不作，他听说他生了女儿，他会问一个问题，是不是我从此以后我应该洗手不做，我不能够给女儿这样的榜样，我不能我自己这样，我不能，她的名誉不名誉是另外一件事，但是我要给她好的教育，我给她好的榜样啊！我不希望我女儿走我同样的路，我儿子走我同样的道路。你看天良发现，什么叫天良发现？天良发现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本来就有一个本能放在我们，所以良心就证明宇宙的有神，良心乃是神最后的喊话者。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人因为他知识上了，他有知识读得越多，慢慢他知识渊博了以后，他就开始运用他的知识，就贿赂他的良心，就把良心烫平。有一个弟兄啊，他在这个西安有一次开我们去聚会，哇，他真是惊魂飞车。那么这个我常常觉得，难道良心在里面不告诉他你不能开快车吗？哎，终于后来声音来了，有一个机器啊拼命叫，哎，我说这个叫什么？他慢慢就慢下来，他说这个机器叫就证明前面有警察。 所以他已经准备好开快车，你看你们这个存心动机就是开快车。现在没有人抓，为什么？因为这个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警察要抓他们，只要没有警察他就开快车嘛。哎，等他知道有警察，就慢下来了。那弟兄姐妹，马上我就知道，后来他跟我们解释啊，他说你知道我们做基督要准时啊，我们基督不能迟到的，所以他就开快车了。你看他用这个来证明说他开快车是对的。哪一个人不是这样贿赂他的良心？一个谎需要两个谎来圆他，四个谎来圆他，良心的越来越漏，越来越多。很多人为什么心脏病，就是因为良心脏负荷不行。为什么血压高？当然跟犯罪有关，你怎么没有关系呢？如果一个人真的，所以说如果良心无愧，你半夜什么什么也不惊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就表示你不会受搅扰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主常你看见主对于犯了罪以后的人，后来医治好他们，你平安平安回去了。人今天最少最起码就他要有平安，良心要平安的。但是问题不要忘记，良心是变成相对的。为什么变成？本来良心是绝对的，为什么？神的标准才是绝对的嘛。那么好了，现在你没有善恶生命数，只剩下善恶数。好了，我们现在有知识，我们就发展。所以在中国，你知道最高的境界就是中国的理学，到了理学可以是最高的境界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所谓知识善恶说发展的最高，那么就是这些什么是善的，什么是恶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个人都是知道什么是大是大非，没有罪人，今天没有世界，今天世界不是这个样子。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你就知道说不是那些糊涂的人，不是，就是那些最聪明的人。你知道吗？很多勾心斗角的事情到处都有。你到大学里面勾心斗角，那根本是杀人不眨眼。你看不见血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拿博士，每个人都是很厉害的，所以呢，他要对付你，他都想得很周到。所以不要忘记，不管你是哪个层次，良心还是良心，所以良心还是会说话的。我记得我那个小孙女。很小很小，我们给他买了一个这个恶果玩具，是恶果玩具，就是大娃娃跳小娃娃，小娃娃再跳小娃娃。哎，弄那个小娃娃他很喜欢的，那小孩子一看着小娃娃就喜欢放在嘴巴里吃的啊，所以他每次跟我们要娃娃，我们知道他们大娃娃吃不下去，他只能吃个小娃娃，就是拿大了就要拿个小娃娃。然后呢，哎，等到我们一见到他，我们注意他，观察他。我们知道他要做什么了，然后他就拿着那个小娃娃就对着他的奶奶说不可以不可以，然后他回过头去就放在嘴巴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谁教的？没有人教的。你就知道说良心已经开始做工了，你不能说良心不做工了。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这个童话，就是说如果你撒谎的话呢，你是这个人叫 Pinocchio， 他的鼻子，你要撒一次谎，就鼻子长一下，鼻子呢长一下，越长越长了，就表示你撒谎了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神创造人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你不要以为说你撒谎就撒谎，没有这件事情的。如果一个人撒谎的时候，你看他良心很脆弱，他怕什么？怕打雷啊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为什么叫雷公？就是你怕得罪他嘛。那你如果什么事都不做，为什么怕雷公呢？原来神创造雷的时候啊，他这个雷所送出去的那个音波，它这个频率啊，有一个固定的频率，这个频率刚刚好是在我们能听度的下面，所以你听不见。但是呢，它这个能量很大，可以一直击打你的耳膜，给你产生压力。你又听不见声音，你又感觉到压力，结果你全身就受到震撼了。如果你良心有漏洞的话，你马上就不行。所以那个谁啊，这个马丁路德就是这样，他没有得救，良心漏洞啊。所以后来一打雷，他真的有一次打雷啊，他马上就讲圣母玛利亚，就叫圣母玛利亚。因为你看呢，因为他良心是漏洞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就证明说呢，不要忘记神当初的律法是放在人里面，那就你只要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那个律法就是生命的律法。那么这个就是灵里面的故事，而其中一部分就是良心的故事。所以在还没有律法以前，你知道人类经过一段时间，就是说因着知识慢慢发展，那现在问题就是你有很多知识，那么越是厉害人，越是尤其在美国有一个教育，就是你错了你绝对不能认错，除非被逮到了，被逮到有多少证据你认多少的错， 你懂吗？你不是认错，不能马上，你不能认错，这个就表示你不行，表示你窝囊，这是美国式的教育。所以你知道，曾经有一个美国总统，的确他有了一些丑闻，那么他说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从来没有做过这个事，那么但是最后证明他是做过这个事。那么现在呢，读心理学的人告诉我说，其实他已经在电视上已经表现他有没有做过这个事。你怎么知道？就当一个人真的良心有漏洞的时候，他在生理上啊有一种反应，他大概有一种充血的现象。那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，尤其是鼻子这一部分的充血充的特别厉害。那么一个充血充的很厉害，就很痒，很痒呢，你就要摸你的鼻子，你懂吗？所以一个人呢，如果他有没有讲话，要讲的真的真话就讲话，你看他摸不摸他的鼻子？只要他一面讲一面摸他的鼻子，你说他一定是里面有诡诈，没有问题的。那么后来他们有人把录像带在把那个总统那个录像带再调出来看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好几次说我绝对没有做的事，他只要摸他的鼻子。后来证明他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总统，你看美国十个总统有九个是读法律的，是耶鲁法律大学毕业，读法律最好的是耶鲁嘛？你去看，都是读法律的。许多人为什么能知法善法？他熟读的太多，他慢慢他尝到权势的滋味，慢慢他的知识有很多的智囊团。他不只是一个人呢，我想没有一个人胆子大的一个，他一定有一些智囊团的。这个一定有个共犯集团的，那么这个集团一定给他献计，这个那个这个那个。结果你看见了，一个本来一个很单纯的人，你一到了这个势力的权势的权位的中心，一到了金钱的中心，那个诱惑没有人抵挡。所以我们不要怪这个人，怪那个人。哦，我们说看好戏，这个人好戏，那个人好戏，有什么？这些都证明什么？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所以就证明说，在降律法以前，这个整个的良心呢是相对的。所以许多时候，什么叫善？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就算是你知道什么是善，你有那个知识，你有没有能力？没有这个能力。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。我们知道说冰淇淋不能吃，吃了一定增加重量。诱惑来的是，好了，今天特别，今天是吃一次没有事情，所以证明什么？我们又做了冰淇淋服务。所以到底是我们是身体的主人呢，还是主身体来支配我们？立志行善有德，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善呢。这个谈不到什么犯法不犯法的，就对你身体好嘛。哎，对你身体好的事情你还不做吗？我你做不来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吗？人今天吃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就是这件事情。那么为什么吃了善恶树子变成这种情形？因为你如果吃生命树的果子，你就活了嘛。你吃善恶树的果子，因为你跟生命树隔绝了，所以呢你就死了。所以你今天呢，在神面前不只是罪人，而且是死人。你记不记得这死人是很难听的话是吗？你还记不记得神对那个亚比米勒，因为亚比米勒几乎要娶了亚伯拉罕的妻子，对不对？然后神在梦中告诉他，你是死人呐、啊！我觉得圣经里面最好的一句话，不过你不要拿去爱骂别人，这句话你要记得，神来骂我们的，我们不只是罪人，也是死人，明白吗？什么叫罪人呢？罪人就是我不该做的事我做了，就是罪人。什么叫死人呢？我该做的我没有做到，就是死人。所以不要忘记了。所以当一个人吃善恶树果子的时候，他一面是罪人，一面是死人，所以他有立志做好事的愿望，他没有做好事的。所有宗教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好，但据福音告诉我们说我们做不好。你看见吗？在这个律法的背后，为什么神定律法？现在你很清楚，神定律法这根本是教育的目的。因为如果你读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说的，律法是为了过犯在加添的，表示说神当初没有这个思想。神当初是把律法放在人心版里面，神没有意思把律法放在石板上面。本来什么东西是活的，现在变成死的，你看见吗？所以呢，现在既然在没有律法以前，人都有自己的善好。将来神根据你的来标准，你既然有这个善恶知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不拿我的标准，我拿你的标准，你有没有办到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一面证明你是罪人，一面证明死人。所以将来你要向神负责，你要对你的行为向神负责。
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在这个情形下没有一个标准，你怎么治？你要定个标准，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明白吗？好了，现在神要给全世界一个震撼的教育，是什么？就把以色列人，神拣选了一般的人，这一般人神把律法讲给他们，然后很简单的，其实就是十个，就十句话，那么大家都知道就是所谓的十诫。那么好了，神把这个律法给了他们，就代表什么？律法代表神的标准。好了，现在很简单，你们可以，你们现在可有不同的标准，但是现在呢，神告诉我们，现在因着人犯罪了，现在不是神最高的标准了，现在因着人堕落以后，现在人已经，神已经把他不，神标准不降低，但是起码现在神的原则就这几个原则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其实呢，如果今天有生命树的生命在你里面的话，你的表现不止如此，这是神最起码的要求。因着人堕落了，因着犯罪了，因为你吃善恶树的果子，你说什么叫善？好，现在告诉你什么是善。那么现在呢，将来到审判台前，很清楚的是根据什么来审判你。你如果真的做到了，你办到了，你就达到了神的标准，就蒙悦纳，你就得祝福。如果你不是的话，你就要受咒诅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得福跟受咒诅，就是给全世界人看，今天你在知识善恶树的面前，今天你能不能说你所知道的善，现在神已经把标准放在那里的，那么如果你如果那么现在你办得到办不到，现在不是相对的了，现在告诉你绝对的。现在呢，当初神是把石板律法放在我们里面，现在神是把它放在石板上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整个这个西乃山下的故事。那么西乃山神就和神人立约，那么西乃山神也把律法降给他们，所以从此以后这些人有一个托付，别人没有标准，他们有标准。现在你知道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每一个外邦人对基督徒都有个标准，你信不信？什么地方他可以去，你去了他可以去，他不说话，你去了他要说话。什么事他做了可以，你们基督徒也做这个事吗？对，每个人都有一个标准。所以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呢？就是说在这么多人里面，很多人你也讲良心，我也讲良心，你讲善我也讲善，那么好了，善的标准在哪里？现在神告诉我们，现在我拣选这一班人，好，我把律法给他们，第七日你要守安息日。所以到了礼拜六的时候，礼拜五太阳一下山，什么事都不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呢，结果他们就变成了律法之子。所以律法的故事是从哪里开始的？是从西乃旷野开始的，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故事。但是弟兄姊妹都知道，神一降律法以前，三天以前呢，神就解释给他们看，我一路上把你们带来经过这旷野，我就一个目的给你看见，一切都是恩典，你所支取的恩典乃是老鹰的能力，你不过在老鹰的翅膀上，神带来归你一切所恩典。所以将律法什么意思？律法主要的目的就是给人看见说，今天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得我。从前你抱怨说没有标准，现在有标准，但是问题等到他们说凡神所吩咐的我们都遵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他们成为律法之子，那从此以后他们立的那个约，他们签字，如果他们遵守这些律法，他们就得祝福；如果他们违反这个律法，他们就要祸患就轮到他们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两边都签了约，要负责任。所以在以色列人身上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蒙，可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教育，这个教育是个震撼的教育。是什么？就是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的，律法是外天的。所以我想有一段圣经我们要读的，就是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九节，我想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解释其实这个旧约里面。你看这样说来，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？原是为过犯添上去，所以是外加的，这不是永远的旨意。那么然后呢，下面说等候，有一点等候
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，那个子孙你读到后面指着基督来说。
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以色列要经过1500年？这1500年就是以他们做实验，如果他们成功了就成功，人类就成功，如果他们失败他们就失败了。因为讲律法没有一个人比他们更懂的律法，而且他们就是守律法专家。你知道如果一个人在律法之下，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知法犯法，第二个变成法匠。你明白吗？法匠的意思就是，法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就是明明是安息日，主耶稣呢医治好一个枯干的手，他说那天不可以。你看到了主日，到了安息日的时候，一个人本来是38年的摊子，不可以，这变成什么？就变成法匠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人只是安息之主，人子安息日，安息日是为着人子，人子不是为了安息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人在律法底下的话，有两个极端，一个是知法犯法，还有一个极端是什么？还有一个极端就是变成法匠。那么的确不错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问说谁会守律法，没有人比他们更多。那么第一代的时候他们讲律法，那么人他们，那么他们就问什么是律法，什么叫安息日。好，那么说安息日不可以做工，不可以做工，那么什么叫不可以做工？有的人说安息日不可以挑水，那不可以挑水，多少的水才算是重担？那么后来他们有人就就是文士和法利赛人，这些人就是他们圣经的学者，就起来说了，他说呢，你这个圣经说安息日不可做工，这是大原则，但是现在呢他们要问，我们既然要遵守神的律法，那怎么办呢？那么什么叫安息日不可做工？安息日不可挑水，那安息日不可挑水，多少的水才算重量呢？他们有一个定义，就是说那个水啊不能超过你把眉毛弄湿了。你看，你只要把那个水比眉毛弄湿多一点，就是那边就反安息日。所以他们就变成很多的问题了，到底安息日能不能裁缝能不能带一根针走来走去？那么安息日能不能带假牙齿？安息日如果碰到一个蝎子，你能不能用碗把它盖上去？年轻人也不是安息日不可以看电视啊，因为看电视你一按钮就是做工嘛，所以他们很聪明啊，他们有漏洞的，在礼拜五太阳没有下山以前就把它开了，但你开了是不错，你不能关的，你那一台就永远那一台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你如果去到以色列去，你看这些人是知法犯法，而且变成法匠，你看见吗？他安慰自己说我没有犯罪，你看见他们明明知道这个猪肉不吃的，但是世界上吃猪肉，外邦人吃猪肉嘛，他要赚外邦人的钱，怎么外邦人的钱呢？所以他们在养猪，农场养猪不得了啊，你让猪踩在你的圣地上，这是污染整个的地啊。他们有办法，他们把用个木架把所有的猪都架在上面，所以他们告诉了我们，没有一条猪啊是沾染了这个圣地，因为它架在木架上的嘛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现在就知道为什么今天在纽约那最会做生意的人是犹太人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他们到了一个情形，你说他们结果变成所有钻这些漏洞。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知道说律法是叫人知罪，现在你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，这是律法。但是呢，神要做一个实验，为什么？神的目的要等到人类的救主来到。弟兄姊妹，当你在守律法，而且在所有的人类中间最会守法、最讲律法是律法专家是谁？当然是以色列。但等到有一天，他们中间有一个最大的人，就是保罗。他是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，他说按照律法来讲，我是无可指责的。然后他有一天告诉我们说：“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因为在我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。”一直等到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。弟兄姊妹，他看见说律法一切都是要求，但耶稣基督乃是恩典。旧约有要求，但是没有供应，因为什么？你所得的生命是善恶树，是你天然的生命，你本来就应该吃生命树的果子，然后你才不是死，才从死里面活过来。你如果从死里面活过来，弟兄姊妹，当然你就成全了律法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仔细的读到后面的时候，你看你稀奇的很。讲律法那一天是第一个五旬节，50天第一个五旬节。到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一年的五旬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知道圣经给我们看见，降下来的是圣灵， 就在那一天，以色列人他每年庆祝逾越节，不是逾越节，五旬节，他们就庆祝将律法，是神颁布律法那一天。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律法所代表是要求，没有供应。但是到了五旬节那一天，圣灵降下来，弟兄姊妹，供应就来，恩典就来，真理就来。但是以色列人不甘心，他们觉得我们要再试。本来呢是十诫，后来他们变成613个律法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这个你这个第一代解释了，然后第二代解释，第一代解释的，然后再解释圣经，就变成他们的遗传，然后这变都变成他们的律法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就变成律法的重担，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，他们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律法。所以后来变成613条，然后他们就受了那个整个的捆绑。主耶稣要来释放他们，为什么主耶稣在安息日医治那个枯干的时候，这些人就给他们看见说，今天你们已经到了法匠的地步，你看见了。所以这证明什么？如果连保罗都不能遵守律法，那就证明他们只有善恶的知识，那就是知识，善恶知识所表现的，因为与生命隔绝，所以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得我。所有的宗教失败了，犹太教是正统的教，是启示的宗教，但是也失败了。很清楚，拿这个做例子，你知道不行，所以一直要等到救主来到。有一次，倪弟兄和几个同工在一起，有一个同工啊，掉到水里面，这个快就因为他不会游泳嘛，结果快淹死了。一个很会游泳的在旁边，还一直不下去，倪弟兄很着急啊，一直给他示意，他还是不下去。但等到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弟兄下去就把他救上来。然后那弟兄说。他说当他要淹死以前，挣扎的力量是最大的，你如果抓他的话，他都把你拽下去，你要等他挣扎再奋斗，到一个时候当他完全到了尽头的时候，你拉他一把。弟兄姊妹，以色列人起头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老鹰的翅膀，还是凭着努力试验再试验，经过了1500年试验，最后保罗代表整个的犹太教宣布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心存有，人类需要救助。到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就能够接受那个救恩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能够蒙拯救。果然时候到的时候，主耶稣为我们降生在伯利恒，然后他告诉我们说，人子来不是要废掉律法，乃是要成全律法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律法的层次，从石板的层次就提升到什么？就是叫这个律法里面的层次，因为那个生命是里面的生命。那么这个律法代表神的标准，那不要忘记神的标准，因为我们堕落犯罪，所以你看这是最起码的要求，这是60分及格的标准。但到了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看见你们听见有古人的话说，不可杀人。好，你只要没有杀人的行为就可以，不，连恨人都不。你看见这个是石板，因为都写在石板上，只要律法抓不到你，你一点办法也没有。但是呢，你看见今天一个蒙恩得救的人，他的律法是在心板，所以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，是指着不在石板的律法底下，人不是无法无天的，我们仍旧是在基督的律法底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是有没有废掉律法？没有。成全了没有？成全。因为你不恨人，当然就不杀人，当然就成全了嘛。你考100分，自然就是60分经过就 pass 了嘛。但是你旧约都在60分旁边挣扎，不止如此，不可犯奸淫。有的人说我们这是个动作，最后的动作，但最后的动作已经有一些过程，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必须是没有瑕疵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律法是谁的要求？是里面的要求。那个律法是什么？就是不可，就是连意念都不可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旧约是不可有恶人罪的，新约说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给第二个脸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律法还是律法，神从来没有改变的律法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见从马创世纪，从什么？从摩西五经，如果你进步到马太福音的话，你看律法还是律法，主耶稣没有废掉，但是呢，主来了来成全律法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生命树果在我们里面，就成全律法。所以难怪如果你仔细读马太福音，主耶稣讲了5段的话，然后
下面最后说，主要是讲完了这段话，讲完了这段话，讲完这段话，刚好几段话，刚好是五段话。这五段话就相当于摩西的五经，神也借着摩西讲了五段的话，现在神借着他的儿子也讲了五段话，就是马太福音。所以当你从律法书再进到福音书的时候，很明显你看见这个神道路的进步，讲的律法背后有个道理，为什么神讲律法，为什么律法变成旧约的特点，不要忘记那个代表神的标准，神的标准从来不降低。好像我把我百货公司最好的百货公司的东西都摆在第六楼，那么现在有人喜欢我六楼的东西，他说你能不能把六楼搬到一楼来，我不搬的。哎，怎么办呢？我还是要你能够买到我东西，我就给你弄个电梯，你那个扶梯，你从一楼二楼三楼，你看见我不把六楼东西搬下来，但是呢你凭着恩典，凭着你扶梯的供应，你好像不费力的你就到了那些第六楼所有的面前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，旧约跟新约有没有冲突的，没有冲突，它是进步的。所以如果我们有了这些概念以后，我想我们再讲下去，我们下面不会讲的这么细，我们下面可能要更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是最基础的东西，所以我们稍微慢了一点，所以你们不要担心我们的进度，我们今天一定把旧约讲完啊。那么然后呢你们可以，然后呢明天我们一定要讲新约，那么我们几个重点我想把它点到了，那么这个都是因为点完了以后，其他的我想就可以开快车了，那么大家细节的一定要你要回到这个律法书里面，就回到摩西五经。所以目前按道理来讲，我们应该是讲完了这个创世纪跟这个出埃及里面最精华的部分，然后其他我们稍微点一下，我们很快点一下，我想然后我们就到了下午我们所要交通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上午呢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希望大家中午休息的能有充分的休息，让我们下午还有很重的一段的时间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还是求你把智慧的灵赏给我们，叫我们真认识你。借着你的话，我们感谢你。当你把这话启示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里面明白过来。我们给我们看见你的永远的旨意，你从来不放弃你永远的旨意。说你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，你要在以色列身上得着；你在以色列身上所失去的，你要在教会身上得着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亏负你。我们不辜负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和见证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。